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心。
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曹立忠，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。我们正在讲的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以赛亚书，如果你有圣经请跟我翻到以赛亚书的第八章，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听这个节目还是会得到帮助。以赛亚书第八章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我来读。有人对你们说，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就是声音绵蛮、言语为细的，你们便回答说：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？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？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他们必经过这地，受艰难，受饥饿，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，咒骂自己的君王，喊自己的神，仰观上天，俯察下地，不料尽是艰难、黑暗和幽暗的痛苦，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。上回我们看见有南国犹大，他那个时候以色列分裂成南国跟北国，北国是以色列，南国是犹大。南国犹大正在遇见北国以色列还有更北边的亚兰两个国家的威胁。那那个时候南国犹大的君王亚哈斯，他不认识神，他也不信靠神，他在危机当中他只是想自己的办法，他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更远的地方，到亚述那里去求救兵，那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。也许他觉得到那个地方那么远求救兵没有什么关系，他不会成为他们的威胁。可是他没有跟随神，所以后来为后代的子孙带来很大的祸患，因为他引狼入室，在他的儿子的时代西西家王的时候，亚述就成为犹大的很大的威胁，后来把北国以色列灭亡了，南国犹大也面对亡国的命运。可是那个时候亚哈斯在北边两个国家的威胁底下，他请了亚述来帮助他，之后很快那个威胁就解除了。也许他会跟以赛亚这样讲说，你看我的方法比较好，很快就解决问题。事实上虽然看起来他解决了问题，我们知道后来他对犹大带来很多的问题。我们常常会这样，我们神面对我们的各样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都期待神立刻解决我们的困难，神也很愿意解决我们的困难，可是有的时候他好像动作比较慢，没有那么快的解决我们的困境。那是因为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解决我们现在的困境，他知道我们有更大的需要，他盼望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，神盼望做一些很美好而且有永恒价值的工作在你在我的身上。所以有的时候他允许他的百姓遇见各样的危机，而且在危机当中他们就是求告神，神也似乎没有那么快的帮助他们。那可是在这些过程里面，主想要做工在他的百姓身上，主在这一方面非常的坚持。我们很盼望主快点快点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解决我们的困难，可是主常常很坚持好像慢慢的来。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后面就提到，虽然神的百姓遇见了各样的艰难，但是因为神的目的还没有达到，神的百姓还落在不是那么紧紧的来信靠神，来认识神的光景，所以神的手就仍伸不缩，他继续的允许仇敌辖制他的百姓，这是神的做法。 那我们人常常觉得神慢，但是神其实他有更好的做法。以前我认识一位先生，他根据他的说法，他会卜卦，而且常常很准确。后来他信了耶稣，他信了主，到我们那里去聚会。那以后他为了他的前面的道路，他的工作还有别的需要，他问我他应该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，我尽量教导他，他也学习。有一天他跟我讲，他说你知道，以前我卜卦的时候快多了，我很快就可以得到答案，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得到答案。确实是这样，那不是因为神单言了，而是因为神有一个更美好的工作，有永恒价值的工作想要做在他的百姓身上。你知道我们处在一个求快也求效率的一个世界，人都不愿意等候神，如果他们遇见需要，好像求另外一些方法比较快，他们求鸡同，他们交鬼，他们算命卜卦，这些好像都快多了。那这些通常不会叫你要等候，他就是很快给你答案。可是你看，很多盛行这些事啊，无数卜卦、算命、鸡同，像这样的地方，比方像我们东方的许多的国家民主，像这样的地方，他们盛行这些的地方，常常就人心似乎更自私、更贪财。而且常常是更贫穷更无知的，他们活在黑暗里面。其实圣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发生在他百姓中间，而且是神所设立做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，那个扫罗王。他刚开始的时候很好，可是他没有真的认识神，他不知道等候神，神要他等候他等不及，他看当时的情势，如果我不赶快做一些动作好像就来不及，所以他就越过神的旨意，他没有照神的话去做，没有顺服神，就自己想办法。很可能扫罗他觉得他自己的办法会比较好，所以他这样选择。可是我们知道后来因为这样，他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，到后来当他面对非利士人的威胁，他自己也性命也有威胁的时候，整个国家也面对灭亡的危机的时候，他没有别的道路，他把自己搞得那样杂乱，他甚至没有办法从神得到什么带领，所以他就去求问一个行巫术的一个妇女，那是他过去他远远的在他的国家里面禁止人做的事情，他自己改装就去求一个行巫术的人，可是最后他的结局就是灭亡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警惕，我们一个警戒。可是那些他们认识神，他们知道要信靠神，他们也竭力的想要遵行神的旨意的人，那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要等候神，要让神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来做工。可是像这样的人，他们有的时候会遇见艰难，因为他们不是那么快得到答案。那在他们心里面常常不是重点，不是放在立刻要得到答案，他们的重点放在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说，这样的人应该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以神的训诲、神的法度，就是神的话、神的真理来做标准。那像这样的人，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就不会去求名牌，他们不会找像那样的方式，他们会去等候神。当神好像没有立刻给他们答复的时候，他们就当作神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他们就安静等候神，他们留在自己的地方。相较之下，那些靠着卜卦无数的人好像很快就得到答案，所以他们可能很快就心头的石头就落下来，好像比刚刚我讲的那种人快乐。可是无论根据圣经，无论我们实际上看见的许多的情形，最后他们常常落到很大的痛苦、很大的黑暗里面。像在这里这样提到，他们会经过这地受艰难、受饥饿，心中焦躁，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。他们无论往上看、往下看，无论往什么地方看，他们常常看见的都是黑暗。可是那些遵行神的训诲和法度，照着神的道路去走的人，也许在短时间里面一段时间，他们经历艰难，好像人有时候人不了解， 也许他们会被人嘲笑，可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像这样的人，即使他们开始的时候经历痛苦煎熬，可是至终神应许他们不再见幽暗，神要用光照他们，他们要活在神的光中，也活在神的喜乐里面。这是接下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的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那些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，住在石印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先知讲这个话，就当时而言是在鼓励神的百姓要安息，要信靠神，不要自己想办法，神一定要拯救他们，只要他们专心的信靠神。可是圣灵却使用这些话来指着另外一个更伟大的时代，就是救恩的时代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成全救恩的时代。那事实上这一段话就是以赛亚书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话，后来被新约圣经的作者马太所引用。在马太福音第四章，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用许多的时间在加利利传道，那马太就引用这一段话说，这就是指着先知预言的是有一天神的儿子要来，他要在加利利传扬福音，在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。你看见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确实是这样，许多的人，有一些人他们就看见大光，他们的生命就改变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，有一对虔诚的老夫妇，他们是祭司啊，他们生命中有一个特点，在那里说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无可指责，没有可指摘的。可是他们很多年没有儿子，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羞耻，所以他经历许多的羞耻和痛苦。那他们是祭司，他们敬虔爱主，他们照着主的旨意去行，可是他们为这个事情祷告，好像神没有垂听他们祷告。那他们经历一些羞耻痛苦，很可能人家会说，你既然那样敬畏神又信靠神，你也为这个做见证，为什么你祷告神没有垂听你的祷告，现在老了你没有儿子，就是现在有儿子好像也来不及了。可是忽然时候来到，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时候来到，天使加百列在那位老祭司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，就向他显现，而且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。他不但要生一个儿子，而且他所要生的儿子要成为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，就是施洗约翰。神伟大的光借着这个就照在这黑暗的时代世界里面。你如果继续读福音书，你会发现当耶稣来开始传道的时候，继续有人他们生命遇见这个大光，生命就改变。你看见有一个税吏马太，基督遇见他，他正在税关上。在那个时代犹太人中间，那些税吏不像今天税捐处的人是公务员，也被人尊重。在那个时代他们被看为罗马的走狗，而且会讹诈百姓的钱财，被百姓所轻看的人。可是那一天当主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马太就说，呼召他说，你来跟从我。马太就撇下这一切跟从耶稣，他的生命改变。后来他成为主耶稣所设立的使徒，在建造教会上有份。以后他写了马太福音，这是有人认为是被翻译成世界上最多语言的一本书。如果圣经拆成一卷一卷的话，这样来看的话，而且在教会传统的说法，后来他在也许波斯，也许什么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，以后也在那边殉道。你读圣经你会发现，不只是像马太这样的使徒，也有妇女，有一个妇女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。圣经说她有身上曾经有七个鬼，主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。很可能她是一个犯罪的女人，她是一个罪人，主把她的身上的鬼赶出来，使她的生命改变，得到更新，得到满足。而且这个人虽然他有那样一个不堪的背景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，过了三天复活，他复活的那一天早上，他第一个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他成为第一个 看见主复活，而且第一个传报主复活的福音的一个人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基督的光照到这个世界，叫人的生命改变。在我的教会有一位先生，有一位弟兄，他是做潜水的工作，他有时候跟也学校或者一些研究机构，他们有一些合约，跟他的同伴他们做一些潜水的工作，到海里面去修理一些仪器或者做一些事情。那我遇见他的时候，拿来做这个工作，他有心要好好的来跟随主。后来我慢慢知道他原来的背景不是这样，他很聪明的一个人，他的工作也很好，有一个很好的家庭，两个女儿，可是他在家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他自己没有好好的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，产生很多的家里的问题。他有一个他自己另外开一个餐厅，也很赚钱，看起来都很好，可是到后来他的因为家庭产生问题，还有一些别的事情，后来他的生意他的工作也走下坡，他落在很大的痛苦里面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决心要来信靠耶稣，因为他有一个信耶稣的姐姐，那我们帮助他，后来他在我们那边受洗。那今天他的生命完全改变，耶稣的光可以照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叫黑暗被赶逐出去，使我们看见生命的光。那今天他在教会里面热心爱主，参与许多的侍奉，而且他特别称为一个很喜欢祷告的人。他有时候到一些有需要的人那里，他们的家里面去探访他们，关心他们，他自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所以耶稣可以这样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那我要请大家看接下去的两节圣经，这是在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很重要的两节圣经，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。这是有名的圣诞节的经文，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。耶稣一来，他把光带来他要改变人的生命，他要掌权，这是圣诞节的真意。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他不是要来设立一个地上的国度，这里讲到政权，他不是要来设立地上的国度。所以他不像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政治人物，他们讲话的时候，即使公开的讲话，你并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可靠不可靠。他们今天这样讲，过一阵子为了另外一个目的，他可以讲完全一样的话，完全不一样的话。你也常常不知道他到底想做的是什么。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，他的政权跟平安是平行的。这里说他的政权与平安比加增无穷，政权跟平安是平行的，也就是他的统治带来的是那种真实的平安。这里提到的他的国是坚定稳固，那是一个真正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是这样，可是他这个掌权要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。这里提到他的名字，说他的名称为奇妙，当然他的名字叫耶稣，可是这里来形容他的工作，他的特点，说他的名称为奇妙。耶稣基督的名字真的是奇妙的，他胜过世上所有一切的名字。有一次我在瑞士，在欧洲的瑞士遇见一个女孩子，她是一个瑞士本地人。那她虽然生活在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，她自己从小没有真正的认识主，她没有她不是一个基督徒。后来她慢慢长大，她觉得她生命很空虚，她有一个需要，所以她就往东方的神秘主义去。她大概觉得她生活在西方，他们是基督教，没有叫她得到满足。其实那是因为她没有真的认识神，所以他转向东方神秘主义，他就学习坐禅，后来他觉得得到那么大的帮助，所以他很想跟别人介绍他所得着的。你看这个人他的心是这样，他得着好的他一定要给别人讲。那为了这个，因为他所说的语言世界上不是那么多的人说，他在那边他说的是德语， 当然世界上有一些人说德语，可是他盼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他所得着的好处，所以他为了这个去学英文。像我们有些宣教士去另外一个国家学另外一种语言，为了把福音带给他们。那这个女孩子也是这样，她为了这个特别去好好的学英文。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英文已经讲得很好，可是问题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她所做的那些坐禅那些操练把她带到另外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。她开始常常在她生命里面看见鬼，而且搅扰她。我不是说所有的坐禅都会这样，可是这里确实有一个人他经验这个，他就很困扰，就在那些困扰里面他开始转向耶稣。后来有人带他到教会里面，他在那边就信了主，他到前面祷告，主耶稣完全的释放他，所以他就得着很大的释放，充满了喜乐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这样子过了几个月，他告诉我，我记得可能过了三个月还是六个月左右，他说有一天他在他的院子里面，忽然他发现他过去常常看见那些鬼又来了。他就很奇怪，说我已经信了耶稣，为什么还会这样？后来他想到他去聚会那个教会的牧师教导他的，幸亏那个牧师认识这些事，预先教导他这样的事情，告诉他如果再有这一类的搅扰，他应该做的就是呼喊耶稣的名字，求主耶稣帮助他。所以这个女孩子就在她的家就大声祷告，主耶稣你帮助我，我相信你。就是那个时候那些鬼就离开她，以后再也没有来搅扰她。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在我们那边的一个华人的营会，她也来参加，她充满了喜乐，她的生命已经经历改变。所以先知以赛亚讲的没有错，他说他的名称为奇妙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。这里说他名称为奇妙，而且是测试，那个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谋士，那他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我们的人常常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样。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，那个作者讲到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，他们在什么事情都知道的很少的情况里面，常常要做一些决定是会影响他们一生的。可是感谢上帝，我们有一位主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，我们可以因为认识他，让他带领我们。所以虽然我们对前面的路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，可是我们仍然可以走在一个上好的道路上。我记得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家教，条件非常的好。那我快要去的时候，我为这个事情祷告，总是觉得心里不太平安，好像上帝让我觉得不太平安，所以我没有立刻去接受那个家教的工作。那经过一段时间，后来有一天早上，我从心里面觉得我不应该接受那个工作，主借着圣经的话对我说话。那就是那一天，我们学校的团契的辅导来找我说，要我做下一届的团契的主席。那我很清楚知道，如果那个时候我先答应了那个家教，我大概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服侍的工作。所以我觉得那是上帝给我的安排，我觉得非常奇妙。你知道后来我有一年在那个学校的团契里面担任主席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在那边所接触的人，我所学习的对我后来一生的道路都有很正面的帮助。而且我在那一年认识我现在我的妻子，我的太太。所以你看上帝他是奇妙的测试，他能够带领我们，就是我们那么年轻，我们不知道人生应该怎么走的时候，他可以带领我们。这里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，而且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这个名字其实也可以说是全丰全主的神，就是他拥有一切，而且他愿意把这一切分享给属他的百姓。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来跟随他，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有什么缺乏。这里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后面说永在的父，永在的父。我们地上的父亲再好有可能会离开我们。我自己的父亲前两年去世了，他90几岁去世。我有一个很好的父亲，而且他知识非常丰富，我如果遇见有什么需要常常问他，他会给我相当满意的答复。 一直到现在，有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要去问我爸爸，我才想起他已经过世，已经被主接去。可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，这里说永在的父，他不离开我们，你不需要担心他会离开我们。所以多么好的一个名字。还有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最后说什么和平的君，他名称为和平的君，他要把真正的平安带给这个世界，那不是他用政治的方式。你看联合国成立的时候，他们用了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的话，提到要把刀枪这些打造成镰刀，意思就是带来和平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这几十年联合国并没有办法完全维持世界的和平。耶稣基督不是用这样的方法，他是先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做改变，他成为和平的君。当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遇见大光，这个光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那种真实的改变，叫我们有真实的满足，真实的喜乐，有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很盼望你也能够认识这样一位耶稣。我唱过一首诗歌，提到说耶稣一来，撒旦魔鬼的权势就粉碎，那些黑暗的权势就粉碎。耶稣一来，抹去一切的眼泪，他可以解决你各样的需要。后面说耶稣一来，万事都要改变。其实那个原来英文的歌词是说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， 就是当耶稣来而且留下来，万事都要改变。所以主耶稣来，他临到你的生命里面，而且他不再离开，他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随时的帮助。你可以认识这样一位神。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你收看这个空中主日学的节目，再会。